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在新约圣经159页，《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到二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对不起，这上面有啊，对，停。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康牧师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照样猜你。牧师，你要穿西装。
龙生刚刚跟我讲西装不可以脱，我这边有个电扇，今天比较热一点。我们看这段圣经是在耶稣复活的那天的晚上发生了。我们通常比较知道复活的早晨耶稣如何在坟墓那里跟玛利亚讲话，那个我们知道，但在那天晚上他跟十个门徒，犹大已经吊死了，多马不在当中，跟十个门徒这一段见面也是让门徒有极大的欢喜。他们看到他们以为已经离开他们的主，现在又回到他们当中，确实是那一位主，看到了他们就喜乐了。那么然后耶稣把在约翰福音里面给他们的应许，一个是给他们喜乐，一个是给他们平安，都叫他们能经历，然后就给他们一个责任，一个使命。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么样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工作，我也派你们进到世界上去工作。在约翰福音17章第18节，耶稣讲过同样的话：父怎么差遣我，我也怎么差遣你们。因此我们今天要了解耶稣怎么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被差遣，我们在世上做什么，我们要先了解耶稣在世上怎么做父给他的工作。神派耶稣到世界上来做什么？神派耶稣到世界上来干了些什么事？可以分两大类，第一个是他做的，第二个是他说的。他做的，我们当然不会提他吃饭啊、睡觉啊这些事情，我们提他做的特别的事，就是神迹。耶稣行了神迹，耶稣做了神迹，我们也照样要行神迹。我们就看一看这些神迹是什么。我看一下耶稣的神迹有35个，其中有23个呢是医病赶鬼，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哑巴会讲话，麻风病人痊愈，瘫子能够行走。这个照样猜你，我们也照样要去做。这个难呢，这照样要去做，有一点难，非常的困难。第二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就是叫死人复活，有3次：雅鲁的女儿、拿因寡妇的儿子，还有拉撒路。那更不用说了，那更难了。这照样猜你去叫死人复活，办不到啊，主办不到。第三个我们很难归类，所以一般学者就说是耶稣控制大自然的一些表现，有9次，包括2次让人吃饱，5000人4000人用很少的饭量就让他们吃饱，2次让门徒得到了很多的鱼，平静了风和海，在水上行走，把水变成酒，让无花果树死亡，还有一次就是跟我们刚刚过去有点像，就是报税，彼得要报税没有钱，于是耶稣叫他打个鱼，鱼打到了，鱼的口里还有一个让他报税的钱。这实在也是很难的，你们没有钱的话，我不太能叫你们去打鱼，不但有鱼肉吃，吃沙西米哈， 而且还有钱拿，照样差我们做这个事，这很困难。主怎么叫我们做这些事呢？不过各位，你再想想看，这些事很困难吗？如果我们初想这些神迹很困难的话，我们再仔细想一下，耶稣这些神迹又没有什么了不起了，我们很多人可以做，而且做得更好。你说医病，耶稣医好了23个病人，我们的梁家光执事最少医好了230个人。我们这边的医生张丰毅医生不知道在不在，他是我们的抗 SARS 的英雄，哦，不知道医好多少人，耶稣一生才医23个病人，那真是小 case 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哦，哈利路亚，我们不一定能医病，但是我们捐一点钱给医院，我们也做。死人复活这种难了吧？但是死人复活也真的有那么稀奇吗？拉撒路死了复活以后又活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古今这个中外在古的时候都一样，就是什么，人的寿命很短。我们中国人说人生70古来稀，我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古人，西方的的确大概都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过世了。所以拉撒路复活以后再活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大概也是四五十岁过世了。耶稣就算叫人复活，也不过让人活个40-50岁、50-60岁。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可以活到80-90岁，不是太稀奇的事。我们现在靠着科技的帮助，没有叫死人复活，可是延长了寿命，比耶稣做的还要稀奇。那么控制大自然了，耶稣叫5000个人吃饱一顿饭，耶稣叫4000个人吃饱一顿饭，今天一个普通的农夫叫几万个人吃得饱，而且不是一顿饭。美国的那些农夫用机械耕种的话，那可以叫几十万人吃饱。那耶稣所做的，包括一个很破坏性很大的，叫一棵无花果树死，那我们知道这些生化战技的武器，那死的岂止是一棵无花果树。所以耶稣做的事没什么了不起。好，那我们再说耶稣说了什么话，因为照样猜你嘛，耶稣说我们也要说嘛。好，那我们看看耶稣说了什么。第一个，耶稣的话量实在不够多。对了，我们看四福音已经看得很辛苦了，不过你比起什么倪匡啊，什么这些什么写小说的人啊，还有这些作家文学家，那一写一书柜子的书，那耶稣的第一个讲的话量就不太多了。那这我们也有点安心哈，量不算太多，我们不必讲那么多。但是现在是不是讲少比较困难呢？康师傅打电话总是时间非常的长，有一次我非常吃惊，10分钟就挂掉了。我说怎么这么快？哎，人家拨错电话了。开玩笑的，开玩笑，这不要跟他讲。我们现在说真的，恐怕话讲少一点不太容易。像我每次都会超过时间，很抱歉啊，荣生。量不多，耶稣的话量不多，不太稀奇。这个值呢，值好不好？当然我现在讲要很冒险了哈，你胆敢说耶稣讲的话品质不佳哈，内容乏善可陈，我们这边的中文系的老师给他写一个70分、60分，那就惨了。不过他的值啊，第一个我说不太容易懂。那有的时候门徒听耶稣讲话，譬如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了，圣经上说他们不懂，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他为什么不说我就要死了就完了，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了，怎么要押韵还是什么，讲话不太容易懂。另外一个我觉得更麻烦了，耶稣的话太容易懂了。你说太容易懂什么麻烦？你听我说哈，耶稣讲很多话，我自己再去看一下这些比喻啊，包括我就用一个做例子，你们可以举一反三想到很多。 包括他讲天国的比喻啊，天国比喻讲完了以后，那个门徒就到房间里说：“哎，夫子，你刚刚讲的什么意思啊？”耶稣说：“你们不懂啊，我告诉你们是什么意思。”他讲什么呢？他讲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一撒，风这么一吹，有的种子撒在路上被鸟吃掉了，有的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被太阳晒干了，有的撒在荆棘丛里面被挤住了，有的撒在好土里面长大了。各位门徒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看啊，不是太难懂了，是太好懂了，而且好懂得无聊。你讲这干嘛？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嘛。我们对撒种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不太懂，但是如果我今天讲到说，亲爱弟兄姐妹，我今天到捷运车站，我看到有些人是赶着上车的，有些人是慢慢上车的，有些人是不快不慢的，那些不快不慢的有多少人，快慢的有多少人，怎么多少人，我讲了十分钟，我相信你们都听得懂，但你们会说好无聊哦，你讲这干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如果说今天我看大家来听到，有的人有的人是穿得很整齐，有的人穿得没有那么整齐，有的人是红色的，有人是蓝色的，有人打领带，有人没打领带，有人是穿西装，有人是没有穿西装。我如果这样讲，讲二十分钟，你们也都懂，但你们也说好无聊啊！耶稣，你讲这干嘛？一撒，然后种子，当然有的是被鸟吃掉了嘛，当然有的被晒死了嘛。当然有的是长不大嘛，当然有的结实了。你讲这个太容易懂了，没有什么高论呢。好，耶稣讲的，要不然就听得懂，要不然听不懂，要不然就听得懂可是很无聊。再有一种呢，做不到。你们不要忧愁啊，这我们怎么做得到呢？他越讲我们越做不到。你们有没有看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忧愁什么？各位，我会跟耶稣讲忧愁什么，因为我不是鸟哎，我不会飞哎。哎呀，你们看凤阴插的花，也不纺线也不劳苦，上帝给他这么美的装饰，你们忧愁什么？因为我不是花耶，我照镜子我看不是很美耶。啊，你们不要忧愁，忧愁是对上帝不信，这是罪恶耶。结果一讲我们就更忧愁了，哎呀，以前还忧愁而已，现在又想到忧愁得罪上帝，愁上加愁啊，怎堪一个愁字哦。做不到啊，叫我们不要忧愁，怎么做得到？昨天跟一些人在查这段圣经，就是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这我也讲过很多次。各位姐妹，我们天天都在忧虑穿什么，对不对？年轻的小姐要忧虑穿什么，跟她比的中年的，像我太太是忧虑身材不太合了。那我们在忧愁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本来忧愁只有说一般家庭主妇或我们为人的忧愁，现在还不敢忧愁的忧愁，要爱你们的仇敌，这做不到啊。你们听见有话说凡犯奸淫的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们，看到妇女就犯动淫念，已经犯了奸淫了。如果你的眼睛叫你犯淫乱，就把它挖出来。亲爱的弟兄，我们有10000个眼睛也挖光了，做不到。耶稣做的事，耶稣说的话，要不然我们用现代的科技都可以成就，而且成就更多。要不然他讲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太高明的。你说康牧师你搞错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件最重要的事你没有讲，就是他的死。这我们当然也有点担心，因为我们也要效法他的死啊，照样差遣要效法他的死，所以他怎么死我们也要怎么死。他的死又很值得敬佩吗？各位你看他的死，我看那个慷慨就义的那个态度， 不如文天祥，不如史可法，不如岳飞，连抗 SARS 的英雄，这些医护人员，我看耶稣也不如。耶稣在死前，在上十字架之前，在那里大哭，父啊，倘若可行，救我脱离这个十字架，我不要去。你有没有听过哪一个护士或医生上班之前跪在那里，主啊，今天不要上班了，我求求你，倘若可行，不行啊，我们会说他们都是英雄，非去不可。哎呀，耶稣好像所做所说，甚至他的死没有什么了不起。各位，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当神照样差我们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和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我认为真的重点不在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个很重要，但是那个重要的原因是另外一件事。重要的是他这个人， The person of Christ， 耶稣这个人，或者耶稣他的位格。耶稣说，父怎样差我，我也怎么样差你。换句话说，他是天父差来的，他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我们忘记他是上帝的儿子，如同很多神学家、文学家，很多在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会讲耶稣的作为，会讲耶稣的话，说他很伟大。其实如果你不认为，你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所说所做的没有什么意义。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因此他的死不是一般人的死，不是文天祥、史可法的死，他的死是为全世界的人赎罪的死。他所受的痛苦、受的难处，是背负世界罪恶的。那个不是慷慨就义的而已，那个是一种被上帝咒诅的代替。他所说的话，包括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看起来非常无聊的一个比喻里面，我们在听到他的话里面讲到，我们知道原来这个看起来很无聊的比喻里面，是天国的道理，是人领受福音会产生的不同的反应。那个里面也看到了上帝奥秘的拣选，因为在解释那段圣经的时候，耶稣也有讲，耶稣会叫人看是看得见却不明白。原来在这个最普通最平凡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拣选的主权。很多人说耶稣的话怎么了不起，但是他不信耶稣，这是很荒唐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譬如说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你知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这上帝说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你们听见上帝对你们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什么意思？不仅是解释什么叫不可以杀人，不仅是解释在上帝的眼中不可杀人，包括你心中不可以对人有恨意，也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是上帝，我的权威跟上帝是一样大的。你们听见有话说，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忘记耶稣是谁，如果我们忘记差遣耶稣的是谁，那么他所做的事、说的话，我们通通可以把它丢掉。那同样，当耶稣照样差我们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想到我们要做什么事，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差遣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最重要的是要记得两件事，一个是谁差遣我们，第二个我们是谁。谁差遣我们？上帝差遣我们。上帝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哦，真是做我们刚刚说的，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做一切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刚才我们提的那些神迹奇事，纵然现在用科学能够做得到，可是在耶稣那个时候，除非有圣灵的能力，是做不到的。那就表示一件事情，耶稣要人，我认为耶稣所说所做的都是一件事情，叫我们去信靠他。 如果不从这个信心的观点来看，我们解释圣经通通都解释错了。比如说耶稣常常讲，你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分给穷人。如果你只把这个看成周济穷人，对人好，第一个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变卖一切；第二个我们没有这种良善；第三个这种良善对穷人也不一定好。如果你在这里看到这个是对上帝的一个信靠，那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比如说耶稣讲说你们请客吃饭，不要请那个亲戚朋友，那个会回报你的，你请人家吃饭都要请那些穷人。各位你们知道，就是我的意思哈，请那些穷人残废的，就是他不能回请你的，这也是指我哈，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大。如果我们只把它想成说，哎呦，耶稣要我们很大方，一天到晚像善财童子一样，善财容身一样，那不是什么好的建议耶。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比方，我们能想到说耶稣的对我们所讲的话，不是说我们不要对人友善，不要对家人友善，也不是我们一天到晚像善财童子一样，而是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不从这个世界得任何的报酬，我们所有的报酬从上帝那里来，那这个经文也很容易了解了。我们做事一切是凭着感恩的心在做，不是要得到这世界的什么东西，这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让他说，上帝让他做的。好，那现在回到这段经文，我们也照样被差遣，我们不要去想到，先不要去想到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做多大的事，多难的事，我们要建多少医院，建多少教会，要传多少福音。各位，这些都是好事，但是让我们先记得，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必须是上帝差遣我们去做的。啊，这我们又想到电影了，起码我那个时候看电影，有那个007啊。007 James Bond， 他常常要去做女王陛下要他做的事情，他有 Mission， 还有其他的电影，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反正就是一个肌肉很大，然后头脑也很好，身手矫健，然后要去什么一个地方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这电影很多。那么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吗？通常这些人像 James Bond 型的，就是英俊高大，反应灵敏，就是除了没有戴眼镜以外，就跟荣生一样哈，起码能够娶到谢师母，那真是 impossible mission。 你砍死多少龙啊，打死多少竞争者。但是我们看，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James Bond 出去工作的时候，哇，他有很多的装备，有人给他这个武器那个武器，这手表一按，啪，一把刀出来，那个车子还可以飞起来，他有很多的装备，所以他能完成 impossible mission。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现在对着十个门徒，或者后来多马也加进去，如果后来我们也把保罗也算进去，然后把所有的耶稣的门徒算进去的时候，一件很奇妙的神迹，耶稣给这些门徒一个使命，叫他们进到这个世界。各位，我再说，是我们很看重这些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主医病我们也医病，主赶鬼我们也赶鬼，主教受压制的得自由，主教主做这些事情，我们也做这些事情。可是各位，慈济也在做这些事，共产党也在做这些事，资本主义者也在做这些事，盖学校、修道路、建医院、教学都在做这些事。再一次，我们做这些事，如果不是依靠上帝，如果不是荣耀上帝，我们做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不仅我们做这些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比慈济、比共产党差太多了，人质量、人数都差很多。当我们要出去做事的时候，各位记得，是上帝叫你去做，也是上帝给你力量去做。上帝叫你去做，并不是说看起来，并不是说哦，你要上刀山下油锅，要做那些非常多奇奇妙妙的事情，不是的。 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定要到非洲去传道，并不是说我们要照顾多少个 SARS 病人。这个我们多次讲过，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是上帝差遣我们做的事。不只是我在这里讲道，包括我讲完道跟弟兄姐妹打招呼，不只是跟弟兄姐妹打招呼，包括我的上班，包括我在捷运站，包括我做的每件事，上帝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到这个世界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个地方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说我们随时随地要口头上像学员传道会非常可爱弟兄姐妹随时跟人家传道，并不是这个，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好像一根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一样，随时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各样的圣灵果子，这叫被上帝差遣到这个世界。对你的家人，对你的老板，对你的同事，对你的下属，你每一句话每一个态度都是上帝差遣你去做的。那我们就随时需要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能力。我也多次讲过，真的不靠上帝，真是每一个工作都是 impossible 的，不是说都是不可能的，不是说要去什么抢银行啊、金库啊，要打败那些坏人啊，那零零七做的不是那些。各位，就在自己的家里，就在上班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我们对人温柔，我们心中有盼望，这些都是神叫我们在这世上做的。你们在这世上好像明光照耀，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灯点在灯台上不能隐藏，我们的光怎么可能隐藏？我们的光怎么可能有一分钟一秒钟不发出来？在厨房里面，在实验室里面，在办公室，都是神要我们荣耀他的工作。这些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说要盖大楼修房子，或者是建立多少教会才叫神差遣我们工作，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神差遣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有极大的荣耀。当然也很难，因为我们办不到。因此我们又想到我们也有很多的装备，不是007的那些装备，是圣灵，是耶稣的爱。当耶稣在差遣门徒去的时候，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之前他先把有钉痕的手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我差遣你们到这个残酷的世界，这个罪恶的世界，这无情的世界，你领受我对你们付出的爱，你们才可能得胜，你们才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完成这个漫长艰难的任务。你们有我的爱，十字架上的爱，十字架复活的大能，你们看到这个没有？你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然后在给了命令以后，给了差遣的命令以后，他又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要在这世上见证主，荣耀主，活出主的一切的丰富，结出一切圣灵的果子。需要神的爱，十字架的爱，需要圣灵随时给我们的帮助。你们受圣灵，那吹一口气，很多解经家把这吹一口气跟两件事连在一起，一个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本来是泥土，神吹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的圣灵让我们有生命。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以西结书，在以西结在旷野看到那许多的骸骨，当上帝的气息吹进去的时候，这些骸骨就复活了。我们今天也求神对我们吹气，也求神把他的圣灵不断地加在我们心中。他在不断加在我们心中的时候，用相反的话来讲，就是让我们不断地看到自己是不能成就事情的。我们应该越来越努力，更加努力尽心，但是我们更加的是依靠上帝而不能依靠自己。这个我们也谈过好多人了，像摩西40岁的时候，他要来做一件事情，他要救他的同胞。各位，这件事情也是上帝要做的。我们今天很多，我们想做很多的事，你想好好的教书，你想好好把公司 公司诊断好，你想好好的爱这个学生，你想好好照顾这个病人，360行、3600行，各行各业，我们都想把它做得好。可是做得好，想要做得好，不一定能做得好。事实上，想要做得好，有能力做得好，如果不随时随地依靠圣灵，依靠耶稣十字架的爱，一定失败。摩西想要做的事是一个高贵的事，不是一个自私的事。他要救他的同胞，他要主持正义。斯提凡说他有智慧、有知识、有能力。摩西40岁的时候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要做一件事，这个事情是高贵的，他的动机是好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爱同胞的，一切都好。可是他失败了，因为他靠着自己去做。他40岁的时候要救他的同胞，他靠他自己的力量做，彻底的失败。当他到8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时候，上帝要他做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件事，同样一个人，同样有热情，同样有学问，同样有力气。各位，摩西到120岁死的时候力气都没有衰竭，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心，他依靠上帝来做。基甸要做一个工作，神派他做，要把米甸人打败，他怎么能办得到？他没有这个能力。一样，神要他依靠他。好了，各位，我不要讲这种太多哈，救国救民的大事，因为我们不太会想到这么多救国救民的事上。我们讲简单一点的，也在这里谈过。亚伯拉罕曾经差遣他的仆人做一件事情，各位你记得，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包括去考试，包括烧饭，包括买菜，都是上帝派我们去做的，都要在其中有满足的喜乐，见证主的荣耀。亚伯拉罕的仆人被亚伯拉罕派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找一个老婆。哎，各位，这不是什么杀敌啊、报国啊，这是我们哇切身的这个切身的有关的事情。信友诗班实在唱得非常好，可是我一看这弟兄姐妹不成比例，我们也要在这世上努力一点哈，多带弟兄归主，就这意思哈。各位，这工作不是上刀山下油锅，但是难哎。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要到一个几十年没去过的地方，替他的小主人找一个妻子。我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在座的各位姐妹们，对不起哈，姐妹们，假如今天有个老头子等一下来找你啊，我的主人是非洲某个部落的酋长，他的儿子很不错哦。那么他连他儿子的照片都没有，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照片哈。哎，小姐，我看你实在是很好，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到非洲，跟我主人的小儿子结婚？我敢说，这边所有的单身姐妹一定拒绝嘛。老娘啊，小娘又不是，又不是没有人嫁。凡是有一点头脑、有一点还有一点自尊的，不去嘛？哪里门面都没有见过啊，就听一个老头子讲几句话就要去，不可能的事。所以那个老仆人听到亚伯拉罕给他这个工作哈，他说那个女子不一定会跟我来耶，如果是好女孩就不会来，如果来的我看不是好女孩，恐怕是火烧到屁股的才会来。亚伯拉罕的仆人说，我们就是他问得很清楚，亚伯拉罕跟他讲，上帝的使者会跟你一起去。各位，我们工作，我们讲道，我们在团契聚会，我们唱诗歌，我们买衣服，我们出国深造，哪一个工作是容易的？哪一个工作我们能办得到？我们能维持我们的家庭吗？我们能维持我们的婚姻吗？我们能维持我们儿女对我们的爱？我们能维持我们对他们的爱吗？我们在家里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知道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工作，如果神不向我们吹气，如果我们没有领受从神来的恩典，我们做不到。 因为神差遣，神也负责给我们够用的力量去做，所以我们去做。那么记得，不是你在做什么事，记得你的每件事是上帝叫你做的，而且上帝给你力量去完成。那么跟这个相对的，照样差你，就不只是照样是天父，是神，是耶稣在差我们，也不只是说有圣灵跟耶稣同在，如同圣灵跟我们同在，来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我们这一生要完成的使命。还要记得的是，我们这些被差遣的人是谁？各位，我们这些被差遣的人是实在什么能力都没有的罪人。我们不是 James Bond， 哇，可以上刀山下油锅，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反应，我们没有那么快，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一个，就是依靠上帝。要依靠上帝，要依靠圣灵，我们就得不住的、不断的、更深的承认，我实在不能做什么事。以赛亚书42:19，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们是被差遣到这个世界的。看这段经文，一想到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就想到耶稣，没有错，是耶稣，但是也是所有被耶稣所洁净、被圣灵所充满、大有能力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你我。但是当你大有能力，当神祝福你的时候，记得这一句话：谁瞎眼像耶和华所差遣的仆人，谁耳聋像跟耶和华和好的仆人。那就是我们，我们是瞎眼的、耳聋的，但是上帝的恩典更新拯救了我们。这个一忘记就糟糕了，这个一记得我们就得救，就得胜了。我看教会历史，我看圣经啊，圣经里面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会被世界拣选的这些小人物，亚伯拉罕也好，基甸也好，以色列民族也好，被上帝拣选了，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完成他的工作。在教会历史上，我也看到这样的事。不要讲太近的，最近在看那个 Tacitus 的 Annal， 就是编年史，这个作者写的是差不多就是耶稣和使徒时代的罗马的世界。哎呀，我看到那个罗马帝国的，前几天亲戚那分享，我看到罗马帝国的那个那么优秀的那些皇帝，那么优秀的军队，那么优秀的法律，那么优秀的制度，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不求助于犹太人的法律，求助于该撒的法律。他在审判的时候，人家审判他的时候，他说我要上诉该撒。上帝在这不信他的民族里面兴起多么奇妙的一个国家。 Edward Gibbon 在写 The Decline, The Fallen of Roman Empire，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就讲到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帝国，波斯、巴比伦、亚历山大都不能比。这么大一个帝国，只有40几万的军队就能维持，这么大的帝国有这么好的制度。这个帝国在这个帝国进行的时候，有几个伟大的皇帝，圣经也提到了。第一个，罗马最伟大的皇帝，当该撒雅古士度的时候，有旨意叫天下的人民报名上册。罗马最伟大皇帝该撒雅古士度是耶稣生的时候那个皇帝。然后另外一个皇帝，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该撒提比留也是一个很棒的皇帝。还有格老丢，这都是圣经提到的。耶稣差遣他的仆人，那120个一起祷告的，那几百个在五旬节经历过圣灵的，非常渺小的一群，他们进入罗马的世界，受尽一切的逼迫和看不起，最后颠覆了罗马的世界。我们没有要颠覆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没有要颠覆任何一个制度， 我们要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所有的贩夫走卒见证耶稣是主。不可能的工作，但是我们让人看到谁比我们眼瞎，谁比我们耳聋。但是当神的恩典使我们跟他和好的时候，我们会劝人，你也来跟神和好，让你看得见，让你听得到。照样猜你，我们照样需要依靠圣灵。如果连耶稣都是靠着圣灵在赶鬼来工作，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不依靠上帝的话，依靠上帝的圣灵来成就大事？我们怎么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不顺服他？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我没有凭着自己讲，我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们多次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烈的，你不能够，上帝的仆人，上帝所差遣的人，我们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事。他给你最大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所有圣灵的能力都给了教会，都给了我们每个基督徒，叫我们能爱，叫我们能够给，叫我们能够侍奉，叫我们能有爱心。但是你要信靠他，你不要拿这些东西按着你的私意来做事。我感觉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够明显，就是我们在顺服上帝的事上不像耶稣那样。好，让我们记得，不是我们要做什么，当然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我们要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我们要医疗，我们要关怀，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要对人友善，但是这些重要的不是这些事，这些事我在说，其他有道德学问的人也可以做。重要的是，我们连于上帝，我们做的才能够持续真实的改变人，让人归荣耀给上帝。不是我们做什么，是我们依靠上帝，依靠那个父，顺服那父，他差遣我们，他给我们圣灵。但是如果我们实在要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也要提一下，这是我最后要提到的。主要我们在这世上做什么？主在这个世上做了什么？对，他医病赶鬼，他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他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做的。刚才荣森讲的事情，其实我心里很感动，也很难过。好像应该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先有一对夫妻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背在背上，一个抱在手上，进到教会就是一股臭味，看到他们就是没有吃，就是很脏很臭。那么他们需要帮忙，那我跟荣森我们都知道他不是欺骗，他真的需要帮忙。就教会就有一点帮助。昨天我去台中，我刚刚才听说他昨天又来了，来了就是他实在不好意思说，但他觉得他不舒服。那荣森一帮他量38度多，哦，赶快打电话给119。我们这么伟大的一个屠龙勇士，他也不敢陪他去，赶快打电话给119。后来送到这个就是全副武装的进来哈，就是那个防毒的器具进来，然后把他带到万方医院检查，是肝有问题，所以不是 SARS， 但是肝有问题。他在星期四的时候就讲，他以前我们请他签一个字，他都不太会签。在台湾还有不太会写字的人，他太太两个夫妻，我看夫妻都很年轻，太太是勉强小学毕业，字都不太会写。他以前在高速公路做事，就是工人，后来胃出血，好像是就不能工作，现在肝有很大的问题，这造成他发烧。各位，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凭着我们的热情做一下，一个做不久，一个也不能帮助人。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其实教会天天常常会碰到这些事情，也不是说就济贫的事情，包括夫妻失和的事情，包括亲子失和的事情，包括财政的问题，包括我们工作上班碰到的困难，包括失业，我们天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工作，我们要做，是我们要靠着上帝做，是我们不要看事情大小，只要知道是依靠上帝就好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一切的工作，医病赶鬼济贫，做这一切有没有什么方式，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我们在做？有，耶稣在这里说了，用一个方式来说他差遣我们到世界上做的事，如同他差遣耶稣，天父差遣耶稣到世界上做的事。
就是赦免，
就是除去罪恶。神的羔羊除去世上的罪恶，除去世人的罪恶，在耶稣的宝血把世人的罪恶洗净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继续用上帝的爱让这个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所以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家里失和，办公室失和，所有这人间的一切痛苦疾病，基本上就是人离开上帝有罪。所以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神给伟大的卑微的教会的一个答案和使命，就是把这赦罪之道对普天下的人说，也活出我们这个罪人蒙了恩典的光辉，叫我们不骄傲，又叫其他的罪人有盼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有赦罪之恩，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渺小，主你真是伟大，我们真是贫穷，你真是富足，我们真是从你那里领受了一切的恩典，但是你给我们的责任又是这样不能够承担，难以承担，但是责任也托给我们了，恩典也赐给我们了。我们更感谢的是耶和华的热心，上帝永不改变的旨意会成全这个救恩，叫天下的万国万民凡属你的都归在你的羊圈，都享受你的恩典，都化悲为喜，化绝望为实现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